我们这周开始创世纪的系列正道。创世纪大家并不陌生因为它是66卷的第一卷，它告诉我们万物的起源，它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出了什么问题，它也告诉我们上帝如何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可以说创世纪告诉我们万事万物的起源，也告诉我们今天遭遇所有的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里，这些都写在创世纪当中。当我们去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要问创世纪它是否真实，是否可信。如果一个人他带着科学的角度观点去读创世纪，他很难通过创世纪，因为创世纪没有给他提供可靠的科学的论证。创世纪里面包括科学的根源和依据，但是它并没有给提供科学性的论证。所以我们怎样去读创世纪是特别重要的。我们要记得圣经它不是关于科学的书，它里面虽然包含了科学的一些根本的原理，但它绝对不是讲科学的一卷书。圣经到底讲什么？圣经是在讲宏大的救赎的叙事，当然创世纪也不例外。创世纪和圣经整体的那个大的架构是一样的，创世纪是在叙述神宏大的救赎的故事。耶稣也亲自做见证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这是谁的观点，谁的引证？是耶稣基督的。没有任何人比耶稣基督亲自的见证更有说服力，就意味着创世纪不是解决太多的科学问题，不是解决我们更多的疑惑，创世纪是要告诉我们关乎救赎的故事。你会在接下来的创世纪的每一个叙事当中去看到众多小的叙事，包括亚当的堕落、该隐、亚伯、洪水、巴别塔、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这些叙事众多，这些故事很有趣这每个故事跌宕起伏，最后都会看到一个美好的结局。我们会常常把这些故事讲给孩子听，单单是讲述给孩子一个故事。我们在儿童主日学也会给孩子讲大量的故事。那么创世纪只是这些简单的故事吗？并不是。亚当犯罪不单单是一个故事，洪水的事件也不单只是一个故事，亚伯拉罕的人生不是一个励志的故事，而是关乎救赎的故事。如果没有耶稣为创世纪、为旧约来做见证，我们就不知道创世纪到底在讲什么。创世纪的不同，它是用叙事来讲述神要告诉我们的教义。书信的特点，它是用非常严谨的教义的逻辑来告诉我们教义是什么，神为我们做了什么。但是创世纪和书信的这种记录完全的不同，它是透过大量的故事、大量的叙事向我们去讲述神的创造、人的堕落、神的救赎以及神要成就救恩宏伟的计划是如何展开的。我们去读创世纪的时候，首先要问摩西为什么写下创世纪。写下创世纪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在什么时间去写下创世纪？创世纪不是在真空当中的著作，它是在圣约百姓群体正需要的时候写下的创世纪，也意味着创世纪不是冰冷的陈述，它是有温度的。圣经每一卷书都是有温度的，圣经的每一卷书不是在真空在书房中完成的，每一卷书的特点都是针对当时神子民的群体的需要，他们信仰需要纠正，他们的灵性需要被复兴，他们的所有的罪需要悔改， 需要归正才出现每一卷书的写作，那创世纪它也不例外。以色列人在埃及生活了400年，他们对先祖亚伯拉罕的上帝认识已剩无几，他们到达了西乃山，他们要经过旷野，要到达迦南地。他们在埃及400年的熏陶，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都发生了变化。他们与当时的外邦人的宗教观念，他们生活的形态举止也变得没有什么差距。而摩西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帮助百姓重建他们的世界观，重新建立他们对上帝的认识，重新建立道德标准，让他们重新的侍奉神，以神为中心，做上帝国度的子民。换句话来说，不单是创世纪，包括其余的4卷书，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就是要重建以色列人的信仰，使他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符合神对他们的吩咐。我们透过摩西5经可以去了解当时以色列民他们生活的形态，他们生活的举止不是秩序的、完美的，而是混乱不堪的。他们对埃及的文化流连忘返，他们总想回到埃及，他们的头脑的宗教观念和道德生活已经被埃及的文化所塑造。如果他们没有被塑造，他们并不会认同亚伦所造的金牛犊，不但认同，而且还敬拜金牛犊。他们在旷野的路上遇到太多艰难和困苦，他们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些困苦和艰难，他们也无法处理他们所处的苦难当中的处境。他们最大的内心的不厌烦就是对上帝的抱怨，他们也无法坚守信仰。上帝反复告诉他们，不要效法过去的埃及，也不要去效法将来进到迦南地他们的宗教和文化。他们总有一种倾向，就是离弃真神去敬拜偶像。西乃山下敬拜了金牛犊，他们在迦南地敬拜了巴利，各样的迦南的假神。他们根本不明白他们出了什么问题，他们也忘记了耶和华是独一的创造天地的神。他们对未来没有信心，他们要得到迦南地，迦南地是神的应许，那里是牛奶与蜜之地。可是他们向迦南地不断的进军的时候，他们充满了恐惧、不安和焦虑。他们在想，我们能不能得到迦南地，能不能战胜迦南人，神到底是不是信实的。他们对这一切充满了不确信，这些不确信更直白来讲，他们对神的认识不够。他们最需要什么？众多的问题围绕他们，众多的困境、迷惑、信仰的偏差捆绑了他们。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他们需要的不是科学的论证，所以创世纪绝对不是科学的手册，它也不是解决崇尚科学知识的疑惑，它更不是学术的论证，它是在建立以色列民对上帝的认识，它是讲述神的故事。可是你会在创世纪可以看到，它不像系统神学那样以主题的方式呈现，它是以圣经神学的方式来讲述神的故事。以色列人在如此混乱不堪的状态当中，最需要的就是神的话语，最需要的是神救赎故事的讲述。所以说，创世纪的叙事一方面是帮助以色列人认识神的故事，另一方面是要解决以色列民现实的问题，因为他们活在现实中，他们面临太多现实的困境，他们得不到自由，他们反而被太多问题所捆绑。而创世纪是要告诉他们，拯救他们的那位神，向他们立约的耶和华是如何的创造万有，这位创造的神如何在人堕落之后开启了恩典之约，这位救赎他们的神在历史中如何实行他救赎的计划。 圣经对他的百姓而言永远是有温度的，圣经不是冰冷的，而是炙热的，圣经不是高高在上与我们无关，圣经永远是要解决我们最现实最棘手的问题。我们总认为圣经离我们太遥远了，圣经根本不能解决现实生活的问题，这完全理解错了。圣经的每一卷书都是炙热的临到我们，我们的处境和以色列人没有什么区别，我们的处境和新约书信的教会的这种处境也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圣经永远是一种炙热的实际的方法来指导我们去处理现在所有的问题。那么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最简短的一句话，这一话就概括了一章所有的内容，因为天地都是由耶和华而来的。我们要知道这一句话它不是论证，不是辩论，它是宣告。这句话很短，但它却构成了新旧约圣经的前提，构成这个世界的前提。没有这一句话就没有这个世界，新旧约也就没有什么意义。创造的教义奠定了新旧约重要的基础，它也告诉我们宇宙的来源，而这句话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相信许多的人对创造教义有很多质疑和攻击，他们用大量的文章和理论来反驳创造的教义。那基督徒的科学家或者基督徒的学者考古学家用大量的时间去回复他们对创造教义的各种质疑，基督徒也用科学论证的方法去回应他们对创造教义的反驳。我们相信这些是有价值的，但这些不是必须的。为什么不是必须的？因为证据和论证不能使一个人相信有神。如果论证、辩论提供的材料可以使一个人相信有神的话，那么信心的原则就再次被废掉。那么信心的原则是无用的，因为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人非有信，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创世纪第一章它不是用长的篇幅去论证神的存在，它是在宣告，如果用证据去证明神存在的话，那么这个证据本身就是不可靠的。去论证去证明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方法，它是从人的经验去证明神的存在。我们往往喜欢向非基督徒去证明神的存在，证明神的伟大，我们的证明往往是源于人的经验，人提供的素材或者人提供的故事，这些故事和素材往往是不可靠的，不是坚不可摧的。当人的经验和证明去证明神存在的时候，如果这个证据有一天不存在了，这个证据出现漏洞，那么神还是否存在呢？如果人可以透过证据去证明神，那就意味着人的理性高过了圣经，高过了圣经所启示信心的方法，那么人就可以舒舒服服地用自己的头脑和证据去判断神到底是否存在，那么人的理性和证据就成了神的审判官，能够判断神是否存有，神是否真实。但是圣经的神绝对不是人论证的结果，他是用简明的话来宣告这个事实，也告诉我们神不是人用经验所评估的对象，也不是我们测试和论证的对象，他是创造者，他创造了世界，创造了我们。这也同时告诉我们有一段时间是有多久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根本不存在的，在那个世界当中只有神，是神的世界被称之为永恒。神为什么进行创造？ 是我们常问的问题。最少我们要知道，神在他的世界，在永恒中，神并不孤单，他也不寂寞，他也不会在永恒中没有意义，或者他自己想要忙碌起来才进行创造，这样的想法完全是对上帝的一种轻看。上帝不是因为清闲而创造世界，上帝也不是因为孤单和寂寞，上帝也不是无事可做，上帝进行创造完全是因为他至高的旨意。那你要说神在永恒当中做什么，我们可以说神在永恒当中与圣子与圣灵相交，他们彼此相爱，从来不会孤单和寂寞，从来不会没有意义。而神创造这个世界绝对不是必须的行动，他不是需要这个世界，但是神按照他的旨意对这个世界进行了创造。第一句话他要告诉我们，这个世界除了神是先存的，后来的一切都是后存的，叫他存。除了神之外一切都是不重要的，除了神之外你如果敬拜上帝所造的，这一切就剥夺了上帝至高无上的荣耀。在以赛亚书那里告诉我们说，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又将地和所出的一并铺开，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他如此说，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监牢，领坐黑暗的出监牢。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必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一章是要告诉我们，神不是众多偶像里的其中一位，神也绝对不会将自己与一切受造之物等同，神也不允许任何的受造之物来夺取他的荣耀，神也绝对不允许他的子民去敬拜所造之物，分享夺取他的荣耀。但是堕落之后的人，包括当时的以色列民，他们不把神视为独一无二又真又活的神，他们或者把神当成众神之一，他们认为神和其他的神平起平坐，神不过是诸神里面的可能比较大的一位，他们认为在神之外还有其他的神。这是摩西写作的目的，在申命记也说，你们要分外谨慎，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唯恐你们败坏自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男像女像，或地上走兽的像，或空中飞鸟的像，或地上爬行的像，或地底下水中鱼的像，又恐怕你向天举目观看，见耶和华你的神为天下万民所摆设的日月星，就是天上的万象，自己便被勾引敬拜侍奉他。神这样的宣告就是告诉所有他的子民，除了神之外一切的偶像都是虚无的。我们会说我们今天没有去敬拜偶像，敬拜石头木头的偶像是过去的，不是现在的。或者我要告诉你是敬拜偶像的人，你也会说你这样的教导是非常愚昧而落后的。其实不然，我们除了这位耶和华之外，我们内心充满了无数的偶像，我们用这些偶像给自己带来安全，带来价值，我们把这些偶像举到高位上，让他们与神同起同坐，我们让这些偶像来分享上帝的荣耀。所以这句话不单要针对当时处在偶像林立的迦南人的生活中， 这句话也同时要临到我们，因为我们心中也有诸多的偶像，分享了上帝的荣耀，这是上帝绝对不允许的。就像一个丈夫绝对不允许他的妻子对别的男人有任何的爱慕。那什么是我们的偶像？路德就说，你心所信靠的就是你的神。托马斯·华森就说，任何一个你所信任超过神，就是在造一个神。马大亨利说，骄傲使自我成为神，贪婪使钱财成为神，淫乱使杜甫成为神。任何东西超过神爱戴敬畏尊崇倚靠，我们就是在造一个神。我们什么时候用偶像来夺取分享神的荣耀？就是你认为一个事物能够给你价值，给你保障，给你满足，给你安全，给你力量，给你的未来充满无尽的希望，这个事物就是你的偶像。当你拥有这个事物的时候，你的幸福感就爆棚。当你失去这个事物的时候，你又堕入万丈的深渊，而这个事物就是你的偶像。上帝绝对不允许任何一个受造之物来分享他的荣耀，夺去他的尊荣。上帝希望他的子民完全以他为中心。约伯也有这样的话说，你若以黄金为指望，对金金说，你是我的倚靠，这也是审判官当罚的罪孽，又是我背弃在上的神。哈巴谷他也说，以自己势力为神。保罗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说，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堕落的人，他们用自己的方法建立了无尽的偶像，这些偶像林立数不胜数。当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把一个事物视为你人生最大的保障，视为你人生最大的希望和最高的价值的时候，这个事物就已经与上帝平起平坐。这些事物无论怎么演变，它不过都是受造之物。上帝绝对不允许他的子民把受造之物高举超过他。上帝不允许任何的受造之物把他的荣耀夺取或者分享，因为在万物未造之先，神早已存在。这个永恒的世界当中只有神，没有万物。在永恒的世界当中，只有超越伟大的永恒者，没有任何短暂稍纵即逝的受造之物。所以人如果去敬拜受造之物，本身就是对神的藐视、亵渎和轻看。如果神是你的保障，是你的价值，是你未来的盼望，我们是在尊荣神。我们为什么被生活折磨得体无完肤？我们为什么落在生活的愁苦里面？是因为我们在神之外又缔造出一个神。这个神或者是金钱，或者是房子，或者是价值，或者是你将来的盼望，这些都是我们自己所缔造出来的。而这些的偶像所带给我们的绝对不是自由，而是捆绑，带给我们的不是满足，而是愁苦。我们得不到它，就越想得到它，越想得到它就越得不到，我们就越痛苦。我们的失去和得到使我们从火热的境地又落在冰冷的境地，使我们进入属灵的所谓的假象的高峰，又落在死因的幽谷。其实当你一边敬拜神，你一边因着你得到一些物质而无比兴奋的时候，你认为我已经得到神的赐福了，其实你根本没有真正的以神为最大的保障。所以一个人在得到一些事物，对上帝感恩敬拜根本算不得什么。当你一无所有，落在死因的幽谷，没有盼望，没有任何的希望的时候， 你还相信神是你的力量，是你的盾牌，是你的保障，是你的山寨和逃城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才真正尊荣神。所以人在平安顺利的时候，分不清一些事物是你的保障还是神是你的保障，你也分不清这些物质是你的依靠还是神是你的依靠。我们常常在这两种观念当中被自己主观的感受给迷惑了。二到三十一节是讲述上帝创造天地的过程，上帝的创造一共历时七日，你要问这一日到底多长时间，我想到了十九世纪二十世纪解经书做了大量对进化论的回应，有人解释这一日是一段时间，或者这一日是一个阶段，或者这一日不能够等同二十四个小时。各样的理论出现的时候，使我们无法正确理解这一日到底是多少。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告诉我们，上帝六日做工，第七日安息，他的百姓也要遵守这样的原理。这一日到底指什么？我们说一日就是一日，就是二十四个小时。在传统上，基督教是这样相信的。后来因为进化论的兴起，福音派的一些学者为了回应一日二十四小时这个矛盾点，用各样的理论去反驳，反而混乱了最基本的持守。所以按照出埃及二十章去解释的话，一日就是二十四个小时，上帝六日工作，第七日安息，而上帝的创造体现了神的全能、智慧和良善。当你去读第一章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是全能的，他不用费吹灰之力可以创造万有。你看到上帝是智慧的，他一到三日所造的和四到六日所造的，他的配搭、他的填充是那么的完美，从来不需要修改，也从来不需要加添，因为上帝创造本是完美的。你也会看到上帝是绝对的良善，因为他造的一切全部都是好的。上帝没有说美中不足，他反而说好的好的，这一切都是甚好的。二节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就是指无的状态，没有秩序，无，混乱不堪，大地还没有被造这里不是上帝再一次创造。神学有一种理论叫复造论，就是说魔鬼已经破坏了一次世界，上帝再一次二次创造，这里不是的。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在早期的七十诗一本是指无的状态，没有秩序，混沌黑暗，一无所有，大地还没有成型，上帝怎么去创造？二节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个运行好像母鸡在孵化小鸡。创造不单是天父的工作，我们会说这是天父世界，天父神创造万有，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圣灵也参与其中的创造。在诗篇说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所以创造不单是圣父的工作，也是在发出他的灵，像母鸡一样在孵化，在孕育，在创造一切受造之物。那么创造也是有圣子的参与。下面特别说神说要有就有，就有了什么。而这个神说指什么？就是指神的话。神的话指谁？指耶稣，指圣子，指神的道。在约翰福音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个道就是指神的话，不过这个道 是有位格的，啊，有位格的道，圣子他也创造了世界。我们在创造的教义可以看到三位一体的真实，有圣父的创造，有圣灵的参与，也有圣子的创造，是三一神共同的创造这个美好有秩序的世界。那么在第一日上帝造了什么？造了光。第二日创造什么？天空和水。第三日呢？大地和植物。你会发现在第一到三日创造是解决了混沌的状态。上帝所创造的是一个架构，因为第一日里面没有光体，第二日里面没有鱼和飞禽，第三日里面没有动物和人类。上帝解决了混沌的问题，让这个世界有了架构。到了第四日、第五日、第六日，上帝解决了空虚的问题，就是让这个架构有了内容。这是上帝创造的方法、架构和内容的填充。上帝的创造是先进行架构性的创造，然后在这个架构当中填充了内容，让这个混沌黑暗的状态不单有了架构，也有了丰富性的内容。那么第四日和第一日是对应的，第一日有了光。你可能要问，没有光体怎么会有光呢？我们理解不了。加尔文说，不要用我们的有限去理解上帝的创造。上帝他自身就是光，没有光体依然是可以有光的。我们用我们的头脑去理解是不可能，因为没有发光的这个发光体它怎么会有光呢？但是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神本身就是光，在启示录有这样的解释给我们。那第二日是天空和水，上帝在水里面安置了鱼，在空中安置了飞禽，啊，让第二日和第四日成为完美。第三日是大地和植物，但是大地没有走兽，没有我们所看见今天小的昆虫、大的走兽，这些都没有，也没有人类。但是第六日，上帝让第四日变得更丰富，变得更完美。因为到了第六日，上帝造了各样的动物、各样的昆虫，上帝同时创造了人，让人来管理这地。这个就是上帝创造的方法。你透过一章最后一节可以看到，神看一切都甚好，没有缺陷，毫无瑕疵。这个就是上帝的创造。而上帝的话语就结束了混沌空虚的状态，神话语吩咐经过的地方有了生命、秩序、和谐和美的呈现。我们看到神的话语是有大能、大力，是有权柄的。诗篇告诉我们说，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神的话语发出光就出来，空气和水就分为上下，这就显明神话语绝对的权柄、绝对的能力。路加福音也说，没有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在新约，耶稣也诠释了话语的能力。耶稣吩咐拉撒路从坟墓里出来，我们就看见拉撒路他从坟墓里就出来，有了生命，有了气息，有了死而复活的神迹的彰显。神的话语对受造物的吩咐，他们可以说言听计从。上帝说有他们就有，说立他们就立，没有任何的迟延。但是在整个的受造界，你会发现对上帝的话语抵挡最多的不是比人低等的受造物，而是比这些低等受造物比较高等的人，对上帝的旨意往往是悖逆、 完整和不顺服的。但上帝这个创造完美的画面已经成为了过去式，因为罪的进入，那个有生命、有秩序、和谐、完美的状态已经被破坏掉了。当罪的进入，这个世界开始拒绝神，逃避光，活在黑暗里面。在罗马书一章来告诉我们，堕落之后人就活在空虚和混沌中，没有神的人生写照在一章完全的呈现。人不敬拜神，反而把神变成各样的偶像，男和男行可耻的事，女和女行可耻的事，人心中所装满的不再是敬畏，而是各样的不义、污秽、淫乱、嫉妒和纷争。罪的进入把美好的世界完全给破坏，我们今天就活在一个空虚混沌的人生的状态当中。以弗所书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从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堕落的罪人没有了目标，是因为没有了敬拜的对象，他们所追求的是混乱的生活，是没有秩序的，没有节制的，这一切都失去了方向。罪破坏了秩序，罪也破坏了原来的和谐，罪也把人从荣耀的地方带到了丑陋腐败的地方，罪也把美好的秩序变为了混乱，这一切全部都结束了。第一次创造会让我们想到第二次的创造，第二次的创造被称为再创造，是新的创造。保罗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个没有秩序混乱的人生需要的是什么？一个没有目标的人生，一个在世界上如同一个这个没有方向的乱飞的苍蝇，最需要的是什么？最需要的不是受造物的满足，最重要的是在基督里拥有新造的生命。唯有在基督里，人才能恢复那个完美和谐的状态。耶稣告诉我们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人如果不和神恢复关系，人就不懂得什么是秩序、和谐、满足和美好。堕落之后的罪人不懂得什么叫真正的和谐，也不懂得什么叫秩序和满足。堕落之后的罪人是把受造之物成为自己追求的最终目标，他希望自己的受造之物当中可以得到满足，换来自己美好的盼望，可是这一切都是虚假的。人唯有透过基督的死回到上帝面前，人才拥有生命，拥有生命自然拥有秩序和谐，这一切全部都有了。但是耶稣对我们的再一次的创造，不单是给我们新的生命，他要给我们丰盛的生命。耶稣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话怎么去理解？为什么耶稣说我要让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呢？我们借着圣灵的重生，可以说拥有了新的生命。我们借着圣灵不断的更新和对我们引导的成圣，我们的生命才能变得更加的丰盛，能够满溢出来。或者在基督里的各位，你是拥有新的生命，但是你信仰的生活 是否丰盛，你信仰的生活是否拥有内容。当你在敬拜神和敬拜受造之物这个选择的时候，你的选择是否正确？你的内心是被什么所充满？你的内心被什么所掌管？或许你的内心充满的不是神所赐的喜乐和平安，充满的是焦虑、不安、忧愁和困苦。我们虽有生命，但是我们里面却是空虚、混沌、没有秩序、没有目标。我们会承认自己是基督徒，我们承认自己整个的家是全然归向主的，但不代表我们的生命和家庭里面充满了信仰的内容。或许你承认你属于上帝，但是你的生活与上帝毫无关联。这个叫在基督里有了新生命的架构，却没有了新生命的内容。所有的书信都呈现这一个结构。书信的前半部分皆是告诉我们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后半部分告诉我们神让我们新的生命变得丰盛，变得有内容、有趣味、有信仰的内涵。所以你要思想，在基督里你已经成为新造的人，但是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被信仰所充满？如果没有被充满的话，我们无非是有新的生命，我们生命的状态还是旧的状态，没有任何的秩序，没有任何追求的目标，没有任何对属灵的爱慕，我们内在的状态依然是行如同死人，行尸走肉一样。我们现在有一个词叫空心人，这个就是信仰的空心人。信仰的空心状态就是指精神极度的空虚。我们属于上帝，我们归属于他，我们已经在他里面，但是我们信仰的状态是极度的空虚的。意思是说，除了我们宣告属于上帝之外，我们所有的其他实际的状态是一种空虚、无望、混乱的状态，没有秩序的生活状态。这个就是空心的状态，空心的信仰，虚无的信仰。空心灵这个词是源于20世纪20年代，是由一个叫托马斯·艾瑞特他提到的空心人，他在表示当时人的精神状态，无聊、空虚、焦虑的精神生活。你可以想一想啊，你已经在基督里，已经成为新造的人，但是你里面的状态啊，是丰盛的还是匮乏的？里面的生命是被神所充满的，还是被这个世界所充满的？你的人生每一天是空虚的，是失落的，还是没有意义的？这就是我们今天大多数信仰的状态，信仰生活的处境。第一次创造，我们可以看见架构和内容的填充。在再一次创造救赎的工作里面，神也是同样的原理，先给我们新的生命，然后再一点点的填充我们的生命。好像旧的这个房子在装修的时候需要把旧的全部都除去，旧的如果不除去的话，新的没有办法装修。它也像毛坯房，外面的这一栋楼再好，不代表里面是装修好的。毛坯房是需要装修的，需要点缀的，然后这个毛坯房才能成为一个华丽的住所。我们的内心的状态大多数是没有内容的， 没有内容的人生，没有内容的信仰，就是极度空心的状态。我们也会问，为什么要过信仰生活？我们也会问，上帝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们也会问，人生到底有没有一个终极的目的？我们也要问，结婚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也会问，养孩子到底有什么意义？这些都在我们脑海当中徘徊。为什么会有这些询问，这些自我的发问？是因为里面没有信仰的内容。没有信仰的内容，就一定出现这些毫无意义的内心的询问。一个信仰的空心状态，它不是没有宗教生活，它是有宗教生活的，它是有宗教生活的表现，但是它大部分的时间跟上帝是没有关系的，他生活所有的领域与上帝没有任何的关联。你无法在这样的基督徒身上看到信仰的美和信仰的影响力。信仰的空心人完全可以坐在教会里面，但是他所表达的他的婚姻的看法，他人生的看法，他养育孩子的看法，跟圣经毫无关系。这个就是再创造之后的架构没有状态的生活，这就是被救赎之人的空虚的状态。所以当你和某个基督徒对话的时候，他对婚姻的看法与圣经毫无关系，他对孩子的养育跟圣经毫无关系，他工作的态度、工作伦理与圣经毫无关系。为什么？因为他就是一个空心的信仰状态，他的信仰只是拥有了生命，没有任何的内容。这是非常可怕的，可怕的信仰状态，可怕的信仰生活，可怕的人生。毫不夸张地说，大部分的基督徒，90%的基督徒，甚至95%更多比例的基督徒，他就是信仰的空心人，没有被信仰的内容所填充，他无法用信仰来解释自己生活领域所有的目的和意义，一张口就是世俗的婚姻的看法、婚姻的追求，一张口就是工作里面那些贪婪，工作赋予他价值，工作赋予他意义，跟圣经毫无关系。所以一张口里面装满的是焦虑、不安、苦毒。为什么？因为里面没有内容，没有内容的信仰状态就是如此。所以你要明白，我们为什么焦虑不安，对未来没有任何的确信，是因为没有内容，没有话语的充满，没有话语的应用。诗篇告诉我们说，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如何能够结果子？就是让自己常在溪水旁，神的话语就是那溪水旁，神的话语提供人生的营养，人生的饥渴匮乏在话语的满足之下全部都被解决。上帝的创造是何等的美好，上帝无论是第一次创造、第二次创造，都是带来完美的状态。但是我们在第一次创造里面我们看见神的智慧，但是我们在第二次创造里面没有看见神的智慧，没有看到神的良善，因为我们只有生命没有内容，没有内容的生命就一定是饥渴匮乏和缺少。那么你应该来想一想，在你的人生当中，你有没有生命？有没有在基督里的生命？如果你不经历基督的心脏，你不会认识创造天地的神，你不会与他重新的复合。如果你在基督里已经有了新的生命，那么你的生命中有没有新的内容？ 有没有秩序、和谐、满足，在神里面有没有得到安息。保罗说，在基督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如果你生命中还是藏满了各样的没有意义的人生，证明你还是没有被神的话语填充和充满。那么你还要再去思想，神是创造天地的神，而这一位神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我们或许像以色列人一样，在旷野徘徊，在旷野中焦虑不安，我们也会像他们一样，不知道应该如何面对未来。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就会抱怨说渴死了，饿死了。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束手无策，除了会抱怨，没有任何的方法，因为不认识创造天地的神。摩西向他们讲述，拯救你们的耶和华，那位立约的神，是创造天地的神。万物因他的话语而出，万物因他的话语而存在，这个世界都是被他所造的，没有任何的力量能够超越上帝，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阻挡他的百姓，没有任何的力量不在神话语的大能掌管之下，一切都被神所掌管、引导、所控制。这样拯救我们的神，他保护、引导、看顾他自己的百姓。所以你想一想，我们在生活中所有的迷茫、困惑、不安、焦虑，是因为不认识创造天地的神，是因为我们认为在这个世界还有许多事物是上帝所不能掌控、所不能掌管的。我们会在这些事情当中忧虑不安的生活。摩西是要对他们讲述救赎他们的神是创造天地的那一位，也在告诉我们拯救我们的神是创造天地的神，他有全能，他不费吹灰之力创造万有，他有智慧，他所造的一切有意义、有目的，他所给的一切全部都是良善的。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在神全能掌管之下，我们所面对的一切、经历的一切都是神智慧的设计和安排，我们所人生发生的一切都是良善的神看为好的才允许在生命当中的发生。摩西给以色列人的不是科学，不是物质的满足，而是对他们讲述立约的耶和华是创造天地的神，是独一无二又真又活的。他的话语让万物存有，让万物存在。所以你要想一想，拯救你的神是怎样的，就决定你的生活是怎样的。拯救你的神如何的超越，你的生活就如何的超越。如果你认为你的神无法创造掌管万物的话，你的生活就因着你的不信变得焦虑不安困苦。所以说创世纪不是在解决科学的疑问，而是解决以色列人最现实的信仰问题，也是告诉我们那位拯救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他用他的话语创造了万物，我们也是被他所造、被他所珍爱的对象、被他所看重、所使用的，他要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与他共同的做工，参与这个世界的治理，这是神给我们上好的福气。不仅如此，人堕落之后，我们也会看见神并没有丢弃他的百姓，神反而让他的儿子道成肉身拯救罪人，继续的珍爱我们。如此珍爱我们的神， 怎么会任凭我们在苦难当中，在人生的绝望和忧虑当中而消失呢？他不会，他一定会用他的全能、智慧、良善来训练我们的人生，使我们的人生可以看见神的全能、智慧、良善，最终把荣耀都归给他。因为神不允许任何的事物来分享他独一的伟大的荣耀。我们到这里，用起立来祷告。